虚空在我们人类的眼光，以科学来讲，物质的反射跟大气层的这个折射，你会看到天空有时候是蓝色的，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呢是呢晚霞很漂亮是红色，可以告诉你，事实上虚空是没有颜色的，白色的。讲这个意思是告诉你，我们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看过云啊？每当要下雨之前，乌云密布的时候，风一吹的时候，云会有各种的形状。意思是说，好的形状、坏的形状，你去抓那个云的时候是真正抓不到的。现在人科技知识知道了很多，当然你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飞机跑道在国际机场要出起飞离国外到国外的时候，你一定会穿过很深的云层，对不对？会有震动。你假想一下，当然那个时候不能开窗户啊，因为你开窗户啊，那会发生意外。你假想，这时候我用手能够伸出去抓住那个云，请问云有实体吗？没有的，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你看，云虽然没有实体，但是躺在山坡上，你看到云的时候，小朋友会跟你说：“哎，一会变成小绵羊，一会变成棒棒糖，哎，一会我变成我的最喜欢的吃的冰淇淋，一会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代表什么？其实云啊，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千变万化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人类受了这么多的教育，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辛苦的赚钱，把所有的物质安定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从来也没有去学过你的心是什么样子？你从来也没有去反省过说，诶，我这一生啊，我的心到底怎么样去创造我的生命？那这里的讲，如彩画虚空，如重彩画虚空，是说不管你画出来的是好跟坏或不好不坏的，其实你的生命啊，就像虚空一样是空性的。好，空性的在西藏里面呢是有用很多字，它叫做东巴尼，就空性。可是中国古字里面空这个字，听好，可以翻成好几个意思。第一个叫空洞洞，第二个是虚空，第三叫做空间，第四个叫空性。在中国一字多义上，第一个就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东西。道家常常讲羽化成仙，对不对？天地的混沌到最后就是空荡荡，了无一物，这是空荡荡的。第二个是像虚空，虚空是没有颜色，这些颜色是代表很多物质的反射光线折射，这个代表什么？因缘和合。第三，空是代表空间，好，时间跟空间，这是众生相对下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总想买房子的时候空间大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总喜欢住的舒服一点，对不对？夏天可以不用呢吹冷气，有自然风，我们就会亲近大自然，这是空间上不同的室内设计。最后佛法讲的空性是指你不管一生啊酸甜苦辣，对不对？你在面对禅定的时候，你在临终的时候，你都要能够观如梦如幻一样把它放下，因为所有都是空性的。就算你这辈子拥有好几千万的豪宅，走的时候一毛也带不走的。所以事实的真相是，来的时候是孤孤单单赤裸裸，走的时候也是孤孤单单的。那你的心有没有孤单？这个是重点。那有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真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听这个真话，有一天还是要面对这个很现实的残酷的实质的那种各种的现象的。下面如虚空风象，他说如风，这里讲风，在虚空里面我们看到云，云为什么会动？是因为它有风。风虽然看不到，但是它存在啊。你看，你有没有发现风吹的时候，鸟啊都是逆行而飞的。假如顺行而飞的话也可以，但一般的鸟都是跟风啊逆流而飞，它这样才能控制。否则风太大的时候，它顺行而飞，一吹就不知道吹到哪里，甚至鸟也会掉下来。它的意思是说，鸟在天空里面没有障碍的，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就像风一样，很自由自在的流动，如风依于鸟。 鹿行，鹿行这个不是说鸟在天上飞有它的路，而是说它没有障碍，但它所经过的路径啊，看起来有像一条路。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看过飞机吗？飞机呢，在喷射机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喷出两条线，白白的，有没有？划过天空，那个叫做在天空里面，天空当中没有红绿灯啊，也没有东西南北，东西南北是人类我们自己分的。那飞机在天空当中没有东西南北的这个标示，也没有红绿灯跟的这个标示，可是它为什么不会飞错呢？当然它有仪器，可是你看那个飞机若飞过它喷出来的这个烟雾啊，而形成的一条彩带，那个叫路行。所以它的意思是说，虽然一切是空性的，但是你的心啊，就像在虚空乱飞的那个鸟一样，你要靠着条件，你也要知道你旁边的条件是逆风呢还是顺风，你要怎么样飞才不会飞错而顺路，而鸟所飞过的那个路径叫做路行。这是譬喻，譬喻什么？鸟是你的心，风是你这辈子的外在内外的人事环境，路行就是你，以世俗话就是你今生所创造出来的业力。再讲更世俗一点，就是你世间所创的所谓的八字，你一辈子所走到哪里碰到的人事物，就好像一个轨道一样，有些人的轨道是很顺畅的，是福报很具足的，有些人是路是很坎坷很艰辛的，命很苦的。那这个路行是从哪里来？如你的过去现在的业力所显现。可是啊，真正学习佛法或成佛的人就不一样，他知道彩绘是因缘和合的，虚空是空性的，风也是众缘所依的，鸟譬喻我们的心，我们如何在这个广大无边的虚空里面，你的心能够走确正确的方向，那这必须成就无上的佛道。第一个要先无漏的佛智，漏是指烦恼，没有烦恼才能够走对路，成就佛的一切种子。虽然对一切的东西你能够分别，刚才讲你要学这个第九颂里面讲能闻智维系，这个维系的智呢，你必须能够分别。可是假如你没有证到佛的无漏智的话，你很难见，难见就是你很难呢见到宇宙事实的真相，甚至很难见到化身佛、报身佛在你的面前显现。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说你没有了解无漏的佛智的话，你是不可能去掉你的分别心，你更不可能进入三昧，那也没办法证到菩萨的实地。所以因为菩萨实地是每一地他都能见佛的，所以他见佛很容易。可是假如你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福德智慧又不够，细微的分别计较的心还是很多，那你是很难见到佛菩萨的啊。这是这首的偈颂的意思，这首偈颂也请做个记号，第九跟第十很重要，尤其是第十，彩画、虚空、风象跟鸟飞，这四个是让你常常去思维的，思维的。好，再回来刚才讲，我们刚才譬喻说旅行，旅行好，那你在这一班班机跟下班班机的话，假如是学华严经普贤十大愿或进行品的话，他就会在机场发愿，我愿我看到一切的众生我都度他成佛。那时候人来人往吗？各个国家的人都跑来跑去，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那时候你发愿我愿度一切众生皆成佛，那大家都在庸庸扰扰的时候，心很乱的时候，你心乱不乱呢？那个就是考验你自己的境界啊。所以华严经进行品有好处，就欲静而发愿，好，你自己写，遇到各种境界当下发愿，好的我也发愿，不好的我也发愿。比如说我遇到众生都很苦，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你在士林夜市里头，你看到一个人他已经断手断嘴爬，断手断腿爬着跟你要钱，你的感觉如何？ 当然佛弟子会很不忍心，流了个眼泪，然后你丢给他几块钱，可是你应该心中发愿，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皆成佛。这样子你也发愿，愿我度这个众生将来成佛。这样子你丢下去的一块钱或五块钱，比别人呢用傲慢心丢过去，丢给你然后就走了，那个功德是不一样的。你同样的丢一块钱跟五块钱，加上你的愿心，会成就你无上佛道的资粮。可是一般人却不知道，真正的愿心才是你做功德的关键。所以在人来人往的时候，你看到不如意的时候，你会不会发愿？假如你去逛百货公司，你看到大家都很欢喜，心想事成要买什么的时候，你也欢喜，你应该发愿，愿一切众生心想事成，所求如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而没有障碍啊。欢喜也发愿，不欢喜也发愿，欢喜跟不欢喜它都是空性的，都可以让你发无上的成佛大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修行就是在这里发愿呢、啊。假如你常常这样训练，常常训练，常常那样念普贤行愿品，常常念华严经净行品，你常常也这样训练你的愿力，你的念力跟愿心就会一比一般没有学佛人更广大，甚至比一般学佛的人更长远。这是需要训练的，最后你才能够做到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甚至在梦中你都会发大愿。这是要经过长远的努力学习的。接下来再看天亲菩萨怎么解释第十颂，请看26页倒数第三行，此际视线如空中你画，如颜色涂墙壁，此际事件如空中画，顿号，色如壁，顿号。那你想想在天空中画画，那你讲画完了以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擦掉嘛。墙壁上里面呢，你涂不同的颜色，涂了你不满意啊，比方说你布置你的家，你要布置你的家，墙壁不满意黑色的，你不满意可以涂成变白色的嘛，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想想看这个颜色有绝对的吗？没有，事中不住故不可见。就好像空中随风飘动的树叶，你说树叶呢，最有名的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是风动还是幡动，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故事。你说空中里面的树叶是树叶自己动呢还是风在动呢？当然以科学来讲，你当然是风动然后再来推树叶，所以树叶动，所以风是因，树叶是果，这讲的没错，这是讲世俗地。可是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公案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讲仁者心动，是讲圣义地。意思告诉你，真正开悟的人，山河大地看得见跟看不见是看你的心动不动。你心若一直在动的话，你什么东西心乱如麻，心不能静止如止水的时候，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所以这里讲不可见。但是你若心静如止水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此动作者非不空或是中或是有，是二事啊，应该说非不空中有是二事，就是说它事实上身相也不是说在一边或者两边，是离开两边的，是中道的。如是虚空处，顿号，事是不可说处，在虚空里面所有一切显现的，不管是刚才讲的彩霞、晚霞、彩虹或是云，其实它是因缘和合的时候自然会显现，可是你真的去抓它的时候，它是没有实体的，你也是呢了不可得的。就像画布一样，就像风一样，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性，以非自性，没有一个永恒不可不变的自性，所以当你心不清净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是不能够去事不住故，住就是你不能去抓它，或是去实体的感受它。以其意客故，这里的客是指客观， 以及客观来说，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是应该是不一亦不异的。接下来再看27页，如是佛智言说，显示呢，每一地十地菩萨较量的功德是很细微，很难以看得清楚的。讲话者是讲你的譬喻，譬喻意思是说话，其实人生如画，其实人生也不是如梦一般吗？表示说你现在接触的很多的名字，你的字句，你的身相，你的形体，种种就像画一般。我们在画的时候很享受画的过程，可是画完以后，一般的凡夫就会很执着，我画的好不好，我画的不好那就很难过，我若画得很好就很开心。可是假如你画画当中若不小心被水一泼吧，整个画纸变湿的时候通通变白色啦。所以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学书法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说，写书法心要定，不但是要练得好，要能够保持耐性，要到最后一秒钟，不要你写得很好到最后乐极生悲，这个墨汁一打翻了全部都毁了。这个故事我从小学一年级我就记得很深，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书法。所以同样的，画画不管画得好跟不好，对不对？你打翻的时候水泼上去的通通被没颜色，你写的书法也是如此，不管写得漂亮跟不漂亮，被墨打翻的时候所有的字都看不到了。这个是譬喻，是说其实你一生啊，以圣义力的角度来讲，所做的好跟坏啊，最后啊你都没有什么好执着留恋的。为什么呢？那只是因缘产生而已。所以《金刚经》才会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的就过去了，为什么还斤斤计较呢？放不下呢？未来的还没到，你为什么天天打妄想在担忧呢？担忧只会浪费你的体力跟能量呢。现在的东西你要去努力跟把握，但是现在的东西不要去斤斤计较啊。这样的人心才会做到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啊。这样子你才会体会到说华严经讲十地法门的殊胜跟心量的广大无边。下面经文说，何以故？27页第二行，何以故？依相说故。我们说画画的时候也是依它的相貌而说的。当我们讲风，你怎么知道风？风在流动，你听到风的声音，风者以譬喻声音而说的，所以说者是以画画跟风这两个来譬喻。同样的，听的人也是以声音，以形象，声音是你的个耳根身尘，一相是指你的眼根色尘，一身尘跟色尘来去体悟佛所说的甚深教法，听者也是以此两个事情而闻教法。若如是可说，如是可闻，如是可听。讲如是难见，何故不说呢？难见的意思，请看好，禅宗里面常常讲指标见，指标见月。比如说我要说各位请看台灯啊，看我右边，台灯在另一边嘛，我现在指右手啊，手指这样子，请问你一定是顺着师父指的这个右手看到那个灯，对不对？我问你，离开了手指你看得到那个灯吗？你不知道，你会说师父这么多灯你指哪个灯，对不对？可是我手这样一指的时候是告诉你那个灯。你看我们摄影棚前面还有两个投射灯，还有左边跟右边，请问这个灯是右边还是左边？各位回答我，讲话呀，左边还是右边？不对，我是右边，听懂了吗？你说左边是以你做标准，我呢，我说是右边呢、啊、可见左右是什么？相对的，没有绝对，看你的基准点在哪里。好，现在看，我告诉你，我手指这样指过去看那个灯，请问我的手指就是灯吗？不是。但是离开了我的手指你看得了灯吗？看不到。你会说太多灯了，师父我不知道你讲哪个灯。所以禅宗讲常常指标见业，不可说不可说，不是说他达不到，而是说你要顺着我，各位眼睛看我的手指，看着我这个方向，你顺着我手指，假如你的眼睛就执着在师父的手指，我这只手指是哪一只指啊？ 食指，还好没有人没有老花，不会看成中指跟无名指。好，那这是一只手指，对不对？好，那你不能认为这个手指就是那个灯啊，可是这个手指的方向是让你看到灯的那个角度。同样的，无上佛道就像譬喻那盏灯，对不对？无上的佛道它有倒次第。假如在有些电影里面哈，举个例子啊，我突然想到《心灵点滴》，请问我现在是几只手指头？不对，几只？五只？不对，四只。为什么？三只手指里面有四个空间呢？看到了吗？哎，这是电影一种表演手法，当然这没有绝对的。所以有时候我小朋友哭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说，一只还两只都不对。对，意思说你看到两只是看到这个实体，可是你看到两只的是实体，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两只之间有三个缝呢？知道吗？所以意思告诉你，一切万法没有绝对的，从这里去比喻，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很难有绝对的标准。当你说灯在师父的右边还左边，那就是看你的标准还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都没有错，你的标准也没有错，但是要看在你哪个角度想。但凡夫就会说，错，师父你一定错，我明明就在我的左边。那是站在你听众的来讲。那我要是很固执跟你说，你们一定错，一定在右边，那我也很阿大。可是呢，万法的这样相对的东西，你要去看到整个图形的时候，它有声音、形象，然后最后让你体会到甚深无量的佛智。所以他说，如是难见，何故不说呢？下面一首偈颂，请看。V 一之时，我念佛，我念顿号佛智慧。他这里不是指我念佛智慧，我念佛智慧。第一是难知，难信稀有法，是故我默然。请看施罗达摩所翻译的。故今无心如是智，世间难有支持者，即能信此最胜法，是故不任广解释。我要说刚才的譬喻是说，只是想跟各位分享的，当你说灯在右边跟左边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相对的，天底下的真理都嘛是相对而显现的。不要认为自己想的都是一定对，应该要有心量去听听别人的声音，也常常修自他交换，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想，这样你就会升起悲心，这样慢慢训练，你就我执会越来越淡，这样你慢慢才会升起细微的维系智，这个是很重要的下手用功的地方。那这一首第十一颂说，我念，我思维佛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甚深的，故无心，今无心如是智。我是指谁呢？金刚藏菩萨。我思维到成佛的智慧是超越凡夫无量无边的这个所体会的层次，所以我知道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可是世间难有知此者，世间的人是永远不知道成佛的智慧是这么殊胜，这么甚深。对于能即能信此最胜法，对于能够听到，我就相信研究、讨论、宣讲、去修持稀有的信的稀有法，这里的稀有法是指实地法门。所以为什么金刚藏菩萨会先默然而不说，是故我默然，是故他不任意的轻易，不任广解释，不任这里是指不轻易的乱对不契机的人做解释。同样的最后一句话请画起来，是故不任广解释。金刚乘教法也是这样，要对契机的人，你修到了那个阶段他才会对你讲。所以金刚界里面呢会说，不契机的人不可以对他说。显教的佛教徒刚开始会跟他说，诶，奇怪，佛法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学数学，难道你一开始就要跟他讲研究所的微积分吗？不记他的记忆，你跟他讲没有用的，对不对？甚至他还会误解的。好，接下来看27页第五行，难知者是指他很难证入那个境界，凡夫不是一听实地法门就立刻能够证到出地，这是不容易的，他要经过很长远多生多劫的修福修慧而精进，当善根福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他才会证悟，所以难知者是说很难证入。难另外有一个意思，不但是指困难，难是指很殊胜的意思，因为他很难证悟，所以当能证悟的反过来说他是很殊胜的。第二个难性者，请看幻灯片，难性者是说对于这个法门若不是过去生发过菩提心而愿意多生多劫来学习的话，很难是对实地法门升起决定信心的。到这里是一段，所以这一首偈颂 V1 之时是此偈示现有证又有信，那当然你可以为他说而让他听闻，可是世间的人是很难相信也不愿意接受，更不愿意精进的闭关修持而去证悟，所以因缘不具足，我金刚藏菩萨是不说的。好，到这里是一段。好，请大家翻开讲义第23页到28页做一个复习。这是一段，就是实地法门由谢托月菩萨站起来问，金刚藏菩萨答，所以版本从第一个主法护翻译鸠摩罗什翻译，在体裁里面来讲应该是24页编号3号的60华严的实地经是最清楚的，在解释里面当然是4号天清菩萨造的，对每一个偈颂他都有很详细的解释，而且天清菩萨虽然是古汉文，但是每一段里面他都有分1、2、3、4，所以是很清楚的。接下来再看27页80华严是也分2段，跟60华严一样，为什么呢？因为80华严翻译的时候是在60华严之后，翻80华严的历代高僧手上有拿60华严的对照宝对照本，所以他在结构上也很清楚的说1到5诵是金刚藏是谢托叶菩萨问，后面6到10是金刚藏菩萨答，所以这可以看到多种版本对读的确有它的价值，其他的版本不要那样子浪费，不需要浪费历代祖师生命的宝贵而把它放在藏经里养蚊虫而已，或是被虫蛀。第六个施罗达摩译在偈颂7号到11号是编得最清楚的，所以在理解上呢，我觉得7到11诵呢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好，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再看这个实地经论的讲解，除了讲天清菩萨属于唯识中的，还会看到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请看第28页依段落而分，现在是入初地品第二。前面很简单哈，请看讲义，因为大家有讲义我就直接白话翻译，请看 Q14 的话是接前面第20页 Q13 哎，这里的14编号是接前面20，也就是多重实地经论哈。好，请看28页问曰，汝说此语开悟我心，甚以心悦，经解实地多所利益，何等为实？就是说这在龙树菩萨跟佛教徒跟外道辩论的时候，最后外道呢哑口无言，而且佛教徒小乘的也大乘的学习大乘佛法，说汝龙树菩萨你讲的非常有道理，让我心开一解，非常的欢喜，那我愿意学实地法门，实地法门一定有很多很多利益，请问什么是实地呢？答曰，这个偈颂只是呢讲实地法门的名称，好，我就念过去 V1 C 2V1 此中实地法去来经诸佛为诸佛子故以说经当说，就说这实地法门是过去现在未来为一切的诸佛子是为大菩萨而宣说的。接下来就是第二首偈颂，初地叫欢喜，二地叫离垢地，三地叫明地，第四叫宴会地，第五地呢叫南胜地，第六地现前地，第七地远行地，第八地不动地，第九地善会地，第十地法云地，分别十地相。然后呢后面呢会详细解说。好，这个并不难，再看28页中间大正藏23页 A 第四行，此中者大乘意者，大乘意中十顿号是数法，十就是十在华严经代表大圆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南，就是四个方位角，还有上跟下，所以十代表大圆满。地者菩萨的善根跟阶位，它不同的住处，我们常常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心地，心地也可以分成不同的善根。在文言文里面它常常讲什么是者，什么是者，就是一段，如果你不清楚你可以打看幻灯片，师父有用颜色标出来。诸佛者代表十方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表示任何一尊佛都会讲十地。我再讲的肯定一点，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为你讲十地的，未来的弥勒菩萨也会讲十地的。所以为什么不欢喜心现在学呢？对不对？你现在先预习，到阿弥陀佛跟你讲的时候，那复习就很容易开悟啊。说者是指开示解释的意思，我们常说啊，请法师开示。诸佛子是指诸佛的真实的弟子，在这里是指专指菩萨。诸菩萨这里面分四类，第一个初发心菩萨，第二久修菩萨，第三不退转菩萨，第四道家慈航菩萨。这四个菩萨呢是出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故菩萨名为法王子，或又叫做佛子。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说此实地，是故言以说经说当说。好，再看下面，菩萨在初地刚开始则到殊胜的善法位。好，善法位从哪里来？从善法欲。善法位是果，善法欲是因，欲望的欲。对，你可以自己写。一般凡夫里面呢，在佛经里讲欲都是指不好的男女欲望啊，各种五欲六尘的欲望。但是我们成佛也是一个动力啊，那算不算贪呢？不能算贪，那叫善法欲。因为有善法欲的因，所以你生生世世会追求殊胜的善法而尝到它的滋味，那是果。等初地欢喜地的菩萨刚开始证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是非常欢喜的，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见一百个世界的佛，故名欢喜地。实地以前我们讲过，这边我就不重复，我只是念过去大家复习掉。第二地，初地是讲布施波罗蜜，二地是讲持戒波罗蜜，所以要行十善业道，让你的心远离各种污垢，所以叫离垢地。第三地修忍入波罗蜜，深忍，忍是心安住于法，而且还要广学多闻，看到了吗？请画起来，佛绝对要一切人广学多闻的。专修专弘时是不同的阶段的，要成佛一定要广学多闻，为众说法，能够做所有一切众生在黑暗当中的广大的照明，这个才叫明地。第四地修精进波罗蜜，精进是六度它都精进，布施精进，持戒精进，忍辱精进，精进也精进，禅定精进，智慧精进，而且要多闻转增， 在第四地的时候，因为他广学多闻，参访的佛更多，他呢是学更多的，他这个智慧呢是更广更多的，辗转增上，而且他的功德力会越来越强，叫威德炽盛，所以叫做宴会地，也叫做宴地。好，接下来再看第五地。第五地功德力它的非常强，一切诸魔不能坏故，所以你会说事实上初地都能降魔，但是以这十地的结构来讲，降魔力最大的要到第五地你才能够降魔。这魔呢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障缘跟冤亲债主跟幽冥界众生，也包含天上的天魔，一切的魔都不能坏故，叫难胜地。这一愿请做个记号。所以我读到这个佛经，我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代代处处行菩萨道的时候，乘着佛的功德力，凡是跟我有缘的人都能够超越内外秘密的魔障，而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众生的心愿都成佛。我自己发愿其中成佛一条是这一条，因为我觉得魔障会让很多人走错很多的路，这魔障里面有很多包含着邪见邪命或恶友，你应该遇到这些当中呢，诸佛菩萨会放光加持你，让你自信的戒定慧的善根升起，你觉察到它是魔境的时候，你就会呢不为魔所动。这里的魔有很广义的哈，包含各种内外会障碍你功德法财，障碍你修戒定慧，障碍你修文思修的各种人事物的因缘。所以让我想到东方药师佛十二大愿里面说，若有众生呢这邪见的时候而不能救，你念药师佛的名号或念药师佛的咒，会让这个人邪见的恶业忏除而走回什么正道正见。你看药师佛在十二大愿里面有这么多，他就可见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众生都因为外有恶缘内有恶的种子，常常都是走入邪见恶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八个，对吧？第六地，若障魔事已，诸菩萨道法皆现在前，故名现前地。那在第六地，他因为懂般若波罗蜜，魔也有佛性啊，佛也能度，梵也能度，魔也能度，所以在第六地里面，第六地的菩萨他最大降魔的功德力是什么？知道魔也有佛性，我发愿也度魔而成佛，那魔就跑了。魔也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所以菩萨了解了缘起性空的般若波罗蜜很重要，第六地是修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道前道法现前，你看法是很重要。那为什么就好像外面呢有妖魔鬼怪一样，对不对？都在诱惑你或者在干扰你，可是你心中有一个正法现前的话，魔就消失了。所以法的力量很大，所以不要看哦，我们在因地里面读经听经研讨印经流通法宝，这些都是机让你正法常现在你内心的这个因，将来你才会有现前地的果。第七地要有长远心，就是说第七地是去三界远，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真正修行呢离开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烦恼的束缚而出轮回进法王的位置，这个叫做深远地，也叫远行地。请看第八地，第八地的时候就是不动地了哈。我们讲过十地经论，我们研究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正道不退转不动地。第八地里面说，纵使菩萨要度天人、魔王、梵天，就是印度婆罗门教、沙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婆罗门以及一切的众生呢，第八地啊，这些人呢、啊、都不能够改变或动摇第八地菩萨的广大愿心，这个才叫如如不动，叫不动地。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证到八地，可是你问你，当你发了善愿，我突然要发心做一样义工，哎呀糟糕，好事多磨，家人反对，那里有障碍，这里不舒服，哎， 那你是不是就退了你的心呢？你要想，我发了愿，现在有真爱，好事多磨，正是在考验我，我的愿心是不是坚定不动的？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不会从佛法当中退失，你的心才叫做不退转。你种这个，常常这样训练，常常训练，训练自己在人事物，在菩萨道跟修行道当中，你自己的心不退转也不动摇，将来才会有不动地的果报啊。其实一般的佛教徒常常发了善愿以后，别人一讲他就动摇了。那动摇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可能自己的发心不纯正，第二个对于自己所发的愿力这条路呢并不是很清楚，第三可能像世俗一样还是会有计较的心，觉得说我干嘛那么辛苦呢，对不对？就种种有世俗很多不同的知见会动摇你的愿心，可是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他是生生世世都不动摇的。最有名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从初地一念顿超越八地，他就生生世世他不疲不厌，绝对不会动摇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大悲愿心。他不会说人家呢毁谤佛教，或者说排斥佛教，观世音菩萨就不度众生了。我们全世界所变的灾难，全世界佛教徒的状况，在观音菩萨的眼中呢，看着就像手中的掌中安摩罗果，他等待的是下面的人谁愿意发信愿行的心，他就会放光加持他，对不对？佛度众生也是要缘分，那你若不发心，那他就等啊，等到下一尊弥勒菩萨的时候他在帮你啊。所以不要怪说佛菩萨不护念我们，而要问我们是不是内心里对佛法是真的有坚固不动生生世世不动的愿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第九地的话呢，他的智慧就更清明，更转真上，心更调柔，真上就是更有力，戒定慧更有力量，所以这叫善慧地。第十地的话，菩萨在十方无量的世界能够一个时候下雨，就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世界下雨，纵使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十方世界像结火一烧的话，十地菩萨若应众生的缘成熟，他一下雨的话，所有的灾难都能免的，这个叫做普树大雨，叫做法云地。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从第29页开始讲问曰第15个问题，以闻十地的相貌，请问人家就问龙树菩萨，今天我要入初地，初地一定有它的功德跟相貌，那我要怎么修呢？在讲义29到30里面就列出很多编号，1234，就是说修初地菩萨要有这么多的功德力，每一个不同的心都是值得我们一个一个去磨练，一个一个在待人处事当中去学习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讲义29页问曰第15个问题开始。